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徐嘉欣，住商不动产的发言人。
Hello， 明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Hello， 就是我们这一集来聊聊最新房市的热度。那最近成交量有变大吗？
最近其实第一季来说的话，还是稳稳的维持了就是下半年去年清清安之后的步调了。那中介端比较直接的状况是说，我们现阶段卖的速度，其实好的东西卖的速度很快。那对于业者而言，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东西可以卖。哦，那你也知道，我们没东西可以卖，就是又锁了平均地权条例，又锁了房地合一。所以我前几天才跟我一个朋友在聊，就是我们有一个业务同事，他介绍他就是某一件案子在新北的某个蛋白区，那2000多万三房含车位，一天就卖掉。
哇，这么快。
嗯，因为那个样的产品，就是那个社区算是一个大社区，可是买的人就是自用型的买房，然后因为总价也算甜，然后再加上就是区域还是在一个成长发展期，所以这一点就让你可以感受到，就是现在不成交是因为东西不好，而或是没有东西，而不是买方不买。嗯，那你如果说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价格会不会掉这件事情？我觉得看区域或者看产品呢，因为现在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哦，好像价格起起伏伏等等一类，但是你后来会发现到说，如果我们就是仔细的去看它的结构的话，你会发现说，哎，有一些价格不好，是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但是你如果说是价格很好的，应该说产品很好的东西，它还是一样是可以卖到不错的价钱。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波下来，可能价格比较高，然后坪数比较大，然后屋龄又比较旧的房子的话，在这个时间点坦白说它比较吃亏一些。
好，哇，我这里补充几个数据，就是一般人在看市场上的供给量会看内政部公布的两个数据，新屋的话会看待售新成屋，然后中古屋的话会看空屋率，也就是低度用电的住宅。那当然这两个数据我自己是觉得很难实际拿来判断，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个是数据它落后了半年，
是
第二个是说所谓的空屋空着它不一定要拿出来卖，所以它也不等于是卖压。
它这个其实你可以有几个地方很可以直接看到，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哎，好像空屋跟市场价格暴跌它是两码子事。你从有一个地方看，金门，金门的空屋率大概将近 15% 吧 ,14%,15%。它是远高于那个就是台全国大概 10% 左右的空屋率。那金门长期都是在一个高档挂点挂在那边的状态，宜兰也是。但他们价钱你没听到哪一个案子就是哪一个就是，哎，忽然就是崩盘等等一类。没有啊，你说像金门永远它的价格就跟新北的树林差不多价钱。啊，你如果说像宜兰的话，宜兰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啊，宜兰的空屋虽然高，但是它有一些东西它就叫做卖不掉，还真卖不掉，就是实实卖不掉。因为很多的宜兰的早期进去买温泉住宅的投客，那那些投客一买个30-40万，哎，欸，结果现在没办法下车。但有时候像这样子，像这样子卡在没办法成交的，哎，欸，不好意思，那不会进入成交平均，好不好？所以就是没有买卖，没有伤害，没有买卖，它就不会有价格修正。
好，那我这边就是乐居这边有一个专业版，它这里有算两个数据啦，是直接去统计市场上到底有多少房子在卖，因为有拿出来卖的才是真正的供给量。那我一样是从新案跟中古屋来看，在新案的话呢，大家先熟悉一下，就是新案就是预售跟新成屋是代销在卖的，过去五年的平均是14万户。那在市场最热的时候，2022年呢，第一季是大概12万户左右。但是到了2022下半年跟2023上半年，房市交易量大减，就是预售屋它的成交量是少了60%以上，所以这个新屋的待售量最高呢是从120,000上升到170,000户。说真的，那时候的卖压是真的重，对。但是因为去年8月政府推出了新清安之后， 其实去化销售的速度算是还不错，是九月十月就降到150,000户，但是到了今年一月呢，是持续在热销当中，是降到130,000户，已经低于过去5年的平均。
嗯，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预售的市场，现在 我自己在现场这样看啊，就是代销的对你的态度就是要不要买随便你，然后他就把他该讲的产品介绍完，然后就说剩这个啊，两房的都卖完了，那你自己看你要不要，他也没有要追踪你或想要出服务你，或是让你更心动。
哦，这是我某人，就是我上次跟朋友一起去看了，就是透过关系一起去看了某一个新北市的第一圈的案子，然后那个案子也是知名建商，然后他就跟我说，哦，就是讲的也是很那个，他就说，哦，我们基本上呢就是这个牌价，然后你如果办了这个卡呢，你可以大概再减50,000，然后呢，哎，我们就是几号就要几号的时候就会开卖，那天开卖的话就是大家记得来，好是吧？然后哎，中间没追踪哦，时间到也没提醒你哦。结果你知道那个案子啊，他的两房那天早上就卖完了，所以你会觉得说，这市场上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想要去买？其实是有的。我以前也不理解，就是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后来你自从认识了明媛还有他的朋友们，就会发现，哎，这世界上有些人，光靠配股配息过着美好欢快的人生，
过得很舒服自在。
对啊，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可能一年股利股息领个上百，他花一点钱来买个预售屋合理啊。哦，或者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做一些所谓的金融操作等等，反正这个事情跟上班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他们会有多余的资金就会考虑把它放在不动产里面。
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二手中古屋的市场哦。就是乐居专业版上呢，它是把线上房仲有在卖的房子都抓下来统计，那重复的物件呢只会算一件。那这个数据呢，从过去五年的平均大概是950,000户，就是平均有950,000户一直在市场上面卖。然后在2022年的上半年最热的时候呢，这个数据是下降到90,000户。对，然后不过2023很不好，就持续的上升，是从90,000增加到120,000。那新青安推出之后，这个数据马上下降，是降到100,000。然后这个数据更新到最新3月底呢，是下滑到80,000户，是比2022年的90,000户更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像我们过去这几个月有请嘉欣姐来节目，她一直我都会定期的问她，她跟我说就是没有屋主要卖，没有案源，好案子很快就消失。对，那从这边就可以把数据跟实务上遇到的状况我来做一个对比啦。那我自己在追踪就是成交量的部分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放大，但是供给是快速在下滑当中，所以我的解读是卖方其实他预期未来房市会继续涨，所以他不急着，不缺钱的人就不急着卖，然后就会他就不卖了，所以供给量就马上变少。那像我自己最近去看房的经验就会发现，去年比较不好的时候就是你随时约房仲随时都可以去看，但今年呢有一些物件中古屋刚释出，然后他就会说，哦，我们现在都是可能例如说啊，星期天下午2点，然后我们就是集体带看，然后通常去的时候你就看，哇，十组人在那里看，然后看完我回去还要思考一下要不要下卧的时候，就房仲就会传赖来说，哎，已经有人下卧了，对啊，你考虑一下，然后再过个2-3天就说，哦，这间成交了。所以这个状况在最近一个月我觉得一直遇到，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很不想去看。
对，这最主要结构的因素有几个啦。一个是说我们之前有聊过的房地合一绑了5年，平均地权让预售没办法拿出来卖，而且有时候有些地方利多，你知道屋主毁约多么的让人震撼吗？我们那时候那天我就打电话跟我们嘉义的电动在聊天，嘉义嘉科最近不是很热吗？然后就说他们前几天在成交的路上，就是要去签约的时候，哎，就那个500多，屋主开500多，然后后来就是初次是讲说400多来成交好了，然后就是要去签约，后来屋主打个电话说我不要签了，然后把价格调到900。我说这一点也真的是 坐地起价呀、将近一倍。
对，这个我也要讲我自己的案例，就是在上个月啊，就是有一个房仲报我一个是屋主已经欠钱，然后就是二胎都贷，就民间借贷都借满了，然后就是要还钱了，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里就是议价嘛，透过我们没有见面议，不是到小房间、就是透过就是买卖双方的中介很努力的在撮合，然后最后我们达成一个价钱共识了，然后就说要约出来谈签约的那一天，他说屋主反悔加100万，然后我就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已经欠钱欠到要卖房了，结果就拖着拖着，他可能觉得这样卖太便宜还是房价会涨，他马上又给我加价，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那就只能祝福他，这我们能说些什么。但是这种状态确实是在市场很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屋主悔卖的状况非常的多。那市场如果不好的时候，其实买方回买的情形就会比较频繁的发生。那你从现在会看到卖方，我们本产业有一个传说，不是传说啦，就是卖不掉加价卖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听过，就是他刚好遇到那个多头的时期，然后他在加价的时候就是遇到了愿意去承担的买方，那他就顺利的成交了。其实这个事情，买房子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因缘际会了，倒也没有说什么谁对谁不对，只是说就是时机很好的时候，本来就很容易卖出一个比较好的价钱。
好，那接下来我最近有研究出一个数据，让我觉得蛮兴奋的，就是我最近在看那个房贷负担率这个数字啊，就是像我看到媒体说啊，房贷负担率又创新高了，就是全台平均是 42%， 就是有收入的40%都拿去付房贷。
嗯哼，
那理论上如果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民众买不起房，那为什么房价还是就是持续在涨？那理论上你买不起或负担很严重，可能应该会减缓才对。所以我就去翻了一下就是它数据的定义啦，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公式呢，它其实是用住宅价格的还款贷款月还款金额去除以每个家庭的可支配所得，所以它这里有三个变数，在分母的部分就是住宅价格是一个变数嘛，然后你每月本利还款的金额是一个变数，然后分母的话是家庭的可支配所得，然后我就去看他的公式，他写说哦，这是用20年本利摊还贷款70%去计算出来的，因为可能15或20年前这个是当时候的常态，所以那时候定这个数据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对，但到了这10年，其实整个贷款条件其实已经变化了，包含像是现在是30年期的本利还再加贷款80%是主流，甚至去年推出的新青安更拉长到40年，跟就是80%一样是贷80%嘛，那这样所带来的效果就会变成是，其实这个数据是房贷负担率，如果我用最新的算法去算它的话，其实它是会落在一个30%左右的区间，也就是说其实民众他全台是买得起的，而且不会太夸张。那就七都来看的话，就是台北当然不管你是用目前的30年主流或是新青安的算法，其实台北市都还是很硬啊，就是它不是一个普通人买得起的。
嗯哼，
但是你去看像是桃园啊、台南、新竹、高雄这几个区域，其实都还算是负担率是在30%多，我觉得还算是一个合理的地方啊。那当然你用新青安来看，基本上除了台北市以外，其他都是民众负担得起的房价了。那当然这个就是一个政府他为了让人民在还款上比较能够负担，所以他就把贷款期限拉长嘛，所以这个是好像是一个全球都是这样在操作的趋势啊。
欸，对，这事情呢，我们科普一个，有就应该这样讲，就是我有一个冷知识，我这次我也是问了那个告诉我16%房贷的那个大前辈，他跟我说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台湾房贷只有10年， 你会觉得很恐怖，你要在十年之内把你借的钱全部还光，而且利率超高。但因为这几年就像明媛讲的，确实因为房价真的比较高了啦，然后银行端对于不动产的信心也比较强，所以调整了贷款的期间，然后增加了一些贷款的产品跟一些项目，比如说什么宽限期啦、理财型房贷啦等等一类的。那这些东西它都大大的改变了我们的付款的一个方式，其实也无形之中调整了整个不动产交易的体制。但是像这种哦，敢把二十年改成三十年发稿的单位，大概只有谢明媛敢这样做。我们说，要是那个就是我们这样改哦，网友一定会就痛骂我们这种无良的业者，我禁不住。但是谢谢你把这样的东西写出来。
我来看看那个我们发布了这一支影片，我有没有被网友骂翻？就是有时候我在做一些分析啊，然后就会在网络上就很多人来骂我啊。我心想说，我只是把数据用不同的角度把它呈现，但是网络上就好像是高房价都是我害的一样，一直在痛骂我。
这事情你就要跟何志昌同学学习啊。何志昌同学就说，做市场研究的人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市场研究这本身，最痛苦的事情是你要承担大家骂你是万恶的什么什么一类的这样子的心理压力。就扣掉这之后，你就如果你对这事情没心理压力，你也可以做市场研究了哦。
对啊，所以我自己在研究房市就会发现，其实它蛮有趣的啊，就是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政策或是经济的一个情况，你说真的很难用过去的经验然后复制贴上。就像我最近也在看一个数据，叫做建商贷款余额的年增率，
是
那过去的经验是说好像是这个数据增加的越来越少，就代表是建商不看好未来。对，但事实上你去看政策，它其实对建商来讲，它是一直被央行限制，它是想借更多钱，但是央行限制不让它借。
是，
对，所以并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指标，就说啊，这个死亡交叉就会跌，或是黄金交叉就一定会涨，你还是要去分析当时的时空背景跟政策和经济的状况，才能做一个推论呢。
对，而且像违约率这件事情呢，它也是因为时空的改变比较不大一样了。那以前的违约率来说的话，像我们现在的违约率也不过就1/6上下，等于1万个人才6个人违约，那你这样子怎么崩盘呢？是不容易吧？那你可能好奇说，哎，这些人到底是凭什么可以就是不违约？以前不是听过有那种什么大家都连夜把房子卖掉或招楼或什么一类的吗？我人生第一间房子就是买法拍屋，那个真的我就屋主晚上招楼。那为什么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呢？那是因为这些人不再像以前一样，他们总会有一些方法可以下车。比如说他要真的不行的话，换一间银行可以再混个几年，然后宽限期再换一下又可以再混一阵子，然后真的不行的话拿去中介市场卖，然后就算只要价钱稍微便宜一点点的话，也是在市场很好的时候也是有机会卖掉，然后还可以就是在要签约的时候去加100万，像这样子的屋主他也可以在市场上面好好的活着。所以你说这种要造成大家抛售啦、恐慌啦，其实难度很高。这个事情你回头你去看现在的法拍拍卖移转大多数的成分来自于法拍。你现在法拍的那个拍卖移转的曾经的最高量到5万多一年，你看现在一年有没有5000啊？
啊，这么少，
就一年只有几千户而已哦。所以新的数字我还没去，我有点忘记，年纪大了，但就是差不多这个水准。所以如果说我们还在认为说整个市场上面会出现以前那种氛围，我觉得不容易啦。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用最新的政策还有相关的配套去做房市的分析，就是千万不能复制贴上，这样我觉得可能会对你自己的财务判断、财务投资可能会蛮不精准的啦。
对，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田心所长来上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最新的市况。那未来也会持续的邀请田心所长来跟我们分析最新的房市动态。
好的，谢谢明媛，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